第65章，祭天大典考板栗。皇帝怔了一下，太子本来念着祭天词，一低头也瞥见陆昭昭的小脸。小太子磕绊一句，瞬间恢复正常，甚至偷偷一步挡住陆昭昭的身形。他怎么爬上面来了？陆朝朝将小手缩在唇边吹了吹，指了指祭台底下，下面冷，上面暖和，又指了指祭天的大顶。皇帝张了张嘴，他知道这一刻自己该暴怒，该砍他脑袋。偏生想起昨儿夜里那场梦，又默默闭了嘴，甚至横了祭台上震惊的礼部尚书一眼。老尚书白发苍苍，看着坐在铜鼎前的白胖胖奶娃，瞪大了眼睛，偏生还不敢吭声。我滴乖乖，谁家娃爬祭祀台上了？陛下还护着他？若是皇子，只怕要被当场打扮死，连母妃都要被打入冷宫。偏生此刻陛下刻意挡着他，不让他被发现。他哪里知道，皇帝啊，昨晚做了一场梦。昨儿夜里他梦到了北昭的结局，真是闻者伤心，听者落泪啊。北昭不是被打败的，是被恋爱脑撞死的。梦里太子疫病后悄然死去，不知哪里来的孤魂野鬼占据太子身份，竟然顶着北昭太子的身份谈情说爱，将北昭多年基业毁于一旦，将老祖宗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基业拱手让给那女子当女帝。皇帝差点当场等死，还梦到了死去多年的老先皇。先皇握着他的手，激动的唾沫横流，有救了，有救了，我老谢家祖坟冒青烟，我老谢家的江山定能千秋万代，定能传承千年。好好养着昭昭小祖宗，不然老子非爬上来抽死你。皇帝摸了摸脸，差点挨了先皇一巴掌，所以此刻他看向陆昭昭的眼神格外和蔼。此刻又下起了小雪，积雪落在肩头，众人本就没用膳，更是冻得打哆嗦。陆昭昭顿顿喝了两口奶，知觉肚子里空落落的，突的眼珠子一亮，盘着小短腿坐在地上，将烧纸的铜盆拖到脚边。皇帝眼睁睁看着他从怀里抓住一把板栗扔了进去。皇帝张了张嘴，少见的呆滞。没一会儿，冒着寒风顶着大雪的朝臣们便闻见空气中多了一股甜板栗的香味。好香好香，那股霸道的香气在众人饥肠辘辘的时刻直往鼻子里钻。板栗烤得崩开，甜香气息蔓延开来。陆昭昭用仅有的三颗牙磕开小板栗，吃一口板栗，喝一口奶，舒坦的眉眼都融化开来。哇哇哇，这板栗好香好甜，粉粉糯糯的。念着祭词的小太子直咽口水，他觉得自己这辈子经受了全世界最大的考验。他眼前的祭词都变成了一颗颗炸开的板栗。板栗吃完，祭词还未念完，陆昭昭又掏出一把花生。花生香味更霸气，浓厚的味道蔓延全场，甚至有人琢磨此刻就差二两小酒了。陆昭昭坐在铜盆前，小脸被火烤得通红，又将拇指粗的小田鼠扔进火盆，没一会儿便闻见空气中的红薯香。陆朝朝嘴巴一圈黑乎乎，时不时一口奶，看得皇帝眼皮子直跳，心里默念，老祖宗，这可是你让朕宠住他的，老祖宗勿怪啊。也不知这丫头吃的什么红薯，这味儿真霸道啊。朝臣几乎饿得绝过去，到底谁这魔没功德心，严肃的祭天大典上竟然偷带零嘴，一个人吃独食。往常看不上眼的板栗花生小红薯，在这冰天雪地里格外想来两把。陆昭昭攥着小奶瓶打了个嗝，拍了拍鼓起来的圆润肚皮，朝着皇帝父子摆了摆手，顺着角落的梯子偷偷爬了下去。太监吓得魂飞魄散，脸色一片惨白，他什么时候上去的？可瞧见陛下和太子神色和蔼，更是震惊万分。大太监心头默默记下陆昭昭，将这小丫头的身份一抬再抬。哎呀，不显眼的忠勇侯府要迎来泼天富贵了，忠勇侯陆远泽才能平平，却不想这魔会生。他哪里知道陆远泽正筹谋着怎么将许氏赶出家门呢，这泼天富贵轮不上他。此刻许氏跪在祭台底下，一扭头吓得面无人色，昭昭呢？身后空无一人。
娘亲。
陆昭昭拉了拉他的衣角，偏着脑袋一脸可爱。许氏偷偷松了口气，
昭昭不要乱跑，祭天初不得差错，会受罚的。
前年有人祭天时失仪，陛下面色极其难看，当场革职，拖下去打了30大板，丢了半天命，丢了官，家族多年的努力毁于一旦。陆昭昭皱着眉头，怎么会受罚？皇帝伯伯和太子哥哥多和蔼，多慈祥的人啊，嘴巴怎么这么黑？许氏抚了抚他的嘴角，漆黑一片，也不知偷吃了什么。陆朝朝摸了摸脑袋，红薯烤糊了，牙齿都黑了。许氏没说实吗？他知道陆昭昭荷包已经常常吃食。陆朝朝肩膀上落着一丝雪花，凉意袭来，不由打了个喷嚏。 台上的太子身形微微一滞，便加快节奏。没一会儿，祭天大典结束了。
今年祭天大典结束的真快。
许世范嘀咕，往常需要半天才结束的祭天大典，今儿只用半个时辰便结束。许氏揉了揉肚子，饿得胃部泛酸水，真难受，可谁也不敢在祭天时多吃。
也不知谁这般大胆，竟然带烤板栗烤红薯出来，十个脑袋都不够砍。
许氏饿了一早上，闻得直咽口水，招招眼珠子咕噜咕噜的转，绝口不提自己亲自去祭台烤的，还亲自在皇帝伯伯太子哥哥面前吃的。反正不素，招招。他将自己鼓鼓的小肚子拍得啪啪作响。
招招，
好好宝宝，脑袋微扬，一脸乖巧。许氏眯着眸子笑，娘当然知道你是乖宝宝，咱家招招乖巧可人，从不做出格之事。他家招招出生就不爱哭，饿了尿了都不哭，全京城找不出第二个这般懂事乖巧的孩子。许氏对路招招滤镜贼后，丝毫不曾想他家闺女便是祭天大典考板栗的罪魁祸首。